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青少年事工的第21讲。上一节课我们讨论到怎么样以本土拆船布道作为整体的框架，为年轻人设计一套门徒训练。来到这一节课，我们的焦点将会由本土拆船进一步延伸到跨文化、跨民族，甚至是跨越国界的宣教使命。有很多地区或者国家幅员广大，实际上是难以针对全国的基督徒年轻人进行全面的普查的。相对而言呢，香港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因此呢，就比较方便就着整个城市里面的教会或者相关的机构可以进行问卷的调查。比如香港拆船事工联会，他们会定期做一些普查，其中有2022年香港宣教士统计数据简报的摘要，其中有几项分析呢，很值得我们来留意。其中截到2022年现役的香港宣教士的人数一共有670人，比较上一年只是略微增加了 2.14 个百分比。接近70%的香港宣教士，他们的宣教工厂是位于亚洲，而在非洲的宣教士的人数不足70%。那宣教士的平均年龄呢，是53岁。在670位受访的宣教士当中，30岁以下的只有8个人。而31到35岁只有19人，36到40岁只有44人。如果以40岁作为一个分水岭的话，40岁以下的宣教士一共只有71人，占了整体宣教士的人数1/10。从以上刚才说的3个数据来看，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城市，青少年投身参与在宣教的情况呢，明显是滞后的，更不要说有任何发展或者增长了。那么推动青少年参与宣教究竟有多困难呢？朱昌宁牧师曾经在他的文章当中，其中《青冲宣教路：青年宣教的再思》这个文章综合分析了导致青少年一代比较少投身在宣教的4个主要因素。第一，就是对于拆船事工认识不足。朱牧师他身为宣教拆会的一个总干事，按照他第一身接触青少年的经验，就发现了不少的青少年对于宣教士以及拆会的角色了解不多。即使在拆船聚会当中经常遇到的，仍然多数是来支持宣教的老朋友，又或者是愿意定期收到宣教机构代导信的支持者。那这些人呢，多半已经是年长的群体了。在拆船宣教的圈子里面，青少年人的身影确实不多。第二个就是没有人告诉年轻一代，现在就需要你们。朱牧师指出，近年拆船事工不断推出不同的新模式，比如营商宣教、代职宣教，甚至越来越流行鼓励提早退休的人士趁着身体还有条件仍然许可的时候投入所谓的精灵宣教。这些新宣教的模式兴起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却可能让年轻人无意之间就误以为拆船事工已经不再迫切需要他们了。朱牧师感慨地指出，这些模式固然有他们的价值，但是却很容易掩盖了一个现实， 今天宣教工厂最迫切需要的仍然是能够长期委身的专职的宣教士，他们需要时间在工厂当中好好的学习当地的语言，并且经历各样困难和挑战的磨练。至于代职的宣教士，多半在完成了他们专业装备以后，已不再年轻，更不用说是精灵宣教了。因此，朱牧师特别呼吁那些已经尝试过一人一生献一年的短宣体验的年轻人，不妨反思的不再是什么叫你再出去，而是想一想是什么呼召你留下来。第三个原因就是属灵超人的宣教形象跟青年现实之间的落差。在这一点上呢，朱牧师指出，一方面，宣教士往往被塑造成为近乎属灵超人的形象，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日常跟青少年人生活在一起的基督徒成年人，我们究竟向青年人传递的是怎么样的信仰和人生价值观呢？朱牧师鼓励成年人，我们自己首先要认真的自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花最多时间和精力追逐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怀有天国的胸襟呢？我们的人生安排是不是以神的国度为优先呢？我们是不是也羡慕圣公？是否乐见自己的孩子或者年轻人能够成为牧师或者宣教士呢？如果我们平常塑造年轻人的生命追求仍然以世俗文化为主，却期望他们能够马上的理解并且接受宣教士那一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当两种的文化正面冲撞的时候，年轻人自然就难以在短时间里面消化或者接纳了。第四个，青年一代难以投身宣教的主要因素就是实际生活当中各样的拦阻还有困难。在这个方面呢，朱牧师一方面描述了年轻基督徒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内外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呢，也以牧者的心肠发出了呼吁。是否有成年人愿意陪伴每一位年轻信徒在成长与属灵挣扎当中同行，走过追求成圣之路上面的孤单呢？同时，朱牧师也期盼有更多成熟的信徒能够向年轻人真实地呈现宣教士的本来面貌。宣教士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不是完全的人，在侍奉的路上也许也会有经历挣扎、迷惘还有困扰的时候，只是因为深深地体会神的爱和呼召，才甘心踏上了宣教之路。当年轻人更真实地理解宣教士的生命经历，青少年人的热诚与宣教士的忠心就能够彼此的激励，一同参与神的工作了。总结以上的分析，我们看见要鼓励青少年人投身在普世的差传，培育下一代新一代的宣教士，无论在外的环境或者在内我们生命的层面，都需要跨越不少的困难和障碍。然而，跟随耶稣的道路本来从来都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对我们来说，鼓励青少年能够拥抱宣教差传使命实在是困难的。但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当我们仰望那位呼召我们的主，在神那里岂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接下来的一个部分，让我们透过查考福音书，一同看看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他怎么样看待自己的传福音事工，又期望我们怎么样看待和回应传福音的使命。我们来看看圣经，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曾经两次直接谈到他自己对于传福音事工的体会，帮助门徒理解宣教的时机 宣教的迫切性以及他们在其中的角色。在约翰福音四章35到38节，这里记载了耶稣说收割庄稼的时机和邀请。在35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是耶稣第一次以收割庄稼作为比喻，来说明传福音的时机。如果我们同时参考前一段经文，就是4章1到30节，可以见到耶稣刚刚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而经文后来也补充说明，在4章39到42节说了，因为这个妇人的见证，许多撒玛利亚人出城寻找耶稣，并且相信他真是救世主。因此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庄稼已经熟了，很可能是指撒玛利亚人的心已经被预备了，只要有人向他们传讲福音，当时正是他们接受神救恩的最佳时机。在约翰福音4章36到38节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在这几节的经文，耶稣呼吁门徒成为收割的人。那么经文中所提的撒种的人是指谁呢？既然紧接之前就是1节到30节，正是耶稣亲自向撒玛利亚妇人传讲真道，最自然的理解，撒种的人正是耶稣自己。因此耶稣在这里呢，不但呼吁，也是邀请门徒一同参与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宣教工作，并且分享耶稣为福音事工劳苦所带来的成果。耶稣以农夫收割以后得着工价作为比喻，说明今天为神国传扬福音的门徒在神国里面同样有属灵的回报，而且这份回报更具有永恒的价值。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推动青少年宣教的反思，可以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今天思考怎么样鼓励青年人参与宣教差传的时候，耶稣这段邀请显得格外的吸引人。按照耶稣的理解，他呼召门徒参与宣教，重点并非单为劳苦付出，而是邀请他们一同享受他劳苦所结的果子，分享福音种子成熟丰收的喜悦，也就是将地上的万族万民带进神的国度。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9章4到5节，这里讲到收割庄稼的迫切。9章4到5节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这段话是在回应门徒对于那人为何生来瞎眼的提问。在这段对话里面，我们明显看到耶稣跟门徒关注的焦点不同。门徒急于追问责任归谁，究竟是谁犯了罪？然而耶稣所关心的却是即将为这人施行医治，使他的康复能够彰显神大能的作为，叫看见这神迹的人能够将荣耀归于神。因此耶稣随即就说出了以上2节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开首，作者已经清楚地宣告基督是世上的光，而在这里耶稣将自己在世的时间比喻为白日，因为在当时的生活背景当中，人们通常在白天进行农耕和工作，这正如耶稣在世的日子竭力传扬神国的福音， 完成父神差遣他来到世上的使命。耶稣知道，当他得荣耀，走上十字架，并且完成救恩使命之后，他在世上的侍奉阶段也将结束，并且回到父神的怀中。到时候，他就不再继续进行医治、赶鬼等等地上的传道工作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反思，耶稣基督对自己在世宣教的时机怀有很清楚而强烈的迫切感。同样的，我们今天也需要好好的把握仍然可以传福音的时机和时间，因为当耶稣第二次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宣教差传的工作就不再需要了。第三个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二节，这里呼吁人为工人祷告。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载，耶稣差遣七十人出去传道之前，特别鼓励门徒为神国工人的兴起而祷告。耶稣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面对全球极大的福音需要，而专职的宣教士的人数却远远不足，耶稣清楚指出一个核心的回应，就是为宣教工人祷告。他呼吁我们向那位庄稼的主人来祈求，愿他亲自差遣更多属于他的工人，回应为主收庄稼的这个迫切需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从广义来看，人类已经进入末后的世代。至于我们的下一代，愿我们持续地回应耶稣的呼召，为他们祷告，求庄稼的主呼召差遣打发更多年轻的神国工人和勇士走出去，为主收割他的庄稼。听少年时光，好了，来到这个时候就跟你来分享，在青年人当中，我们推广宣教差传有什么建议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是有差传部的，康宁也在其中服事，因此以下有一些推广或者推动青少年投身宣教差传行列的一些建议，只能说是收集了一些堂会服事实际推动青少年关心宣教差传的一些经验整理出来的分享。同样需要说明的就是，这些做法呢不一定能够完全直接套用在每一个城市或者每一个地方的堂会的处境当中，然而我仍然盼望透过这些分享能够激发大家有一些新的想法，帮助各位在自己所熟的青少年群体当中构思或者制定一套合适的宣教培育策略方案。以下呢，我就会分别从地方堂会的层面以及青少年团契的层面两个不同的范畴提供不同层面的建议。在地方教会的层面，可以恒常的举行一些活动来推动差传的教育，包括了差传主日、差传主日学，还有定期的宣教奉献和代祷。正如朱牧师在前一个部分的劝勉当中说了，鼓励青少年参与宣教差传，与教会当中基督徒导师以及成年信徒是不是同样拥抱宣教使命，两者其实是息息相关的，相辅相成的。因此呢，当我们一方面鼓励青少年胸怀普世的时候，教会里面的成年信徒也同样需要持续的提醒和装备。基于这个前提，我建议在地方教会的层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差传教育。从差传主日方面呢，我们可以 在教会的年度崇拜当中安排，恒常地划出一到两个主日，并且正式地定名为拆船主日。在这些主日当中，无论是诗歌敬拜的选择，还是讲道信息的主题或者内容，都刻意地跟拆船主日这个核心主题互相呼应，整个崇拜焦点在于神的普世心意之上。而拆船主日学呢，就可以为一般的弟兄姊妹建立对拆船宣教的基础认识，比如讲授以下的概念，包括什么是十四十之窗呢？什么是同文化、近文化与异文化的宣教呢？这些教材可以参考良友圣经学院的整全使命、拆船导论，还有本土拆船等等的讲义，也可以阅读其他拆会的期刊或者是文章，相信呢是可以有帮助的。至于拆船奉献和代祷，为了提升整体教会的群体的对于拆船的意识，教会也可以在主日崇拜的实际的流程当中加入一些持续而且明确的安排，比如在奉献的时段，教会可以考虑定期的划出一个主日，比如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向会众清楚的说明这一次的奉献是为了拆船宣教事工而设的，或者在崇拜最后的家事报告或者代祷的环节当中，定期的加入为已经认识的宣教工厂、宣教单位或者宣教士，甚至为不同国家的城市福音需要来代祷。当然了，任何涉及崇拜程序的调整，一方面是需要堂委以及执事同工的认同和共识，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操之过急。在做出改动之前呢，需要向会众清楚地解释这些安排背后的心意，比如拆船奉献或者为宣教士代祷的意义是什么，让会众能够理解并且愿意一同参与。总的来说，无论是拆船主日、拆船主日学，或者是崇拜当中加入拆船奉献或者代祷，我们都需要有心理的预备，就是提升整体教会拆船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定期提醒的培育工程，培育青少年宣教心智与鼓励整体会众参与关心宣教，正如两条腿一起走路，彼此配搭，缺一不可。再来呢，也可以在一些非恒常的活动，比如筹办短宣或者是访宣体验以及宣教士分享等等来安排。比如当宣教士回到这个地方来述职的时候，教会可以特别安排聚会，邀请宣教士分享他们在海外宣教工厂的生活点滴、文化差异的调试，以及他们个人信仰和侍奉的反思。这些分享有助于会众更具体的认识宣教士的生活，而且更真实的了解专职的宣教士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此外呢，如果时间与人手许可，教会也可以考虑自行筹办一些短线甚至比较长时期的短宣或者是访宣的体验，比如为宣教士协助筹办暑期的营会、布道会，又或者当地分担宣教士日常工厂的当中的服事，又或者单纯的去探访宣教士，陪伴他们，请他们吃一顿饭，或者关顾他们身心灵的需要。这些看似比较平凡的一些行动，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服事和体验。在青少年团契的层面呢，其实也是可以有一些安排的。特别青少年团契当中，他们活动的形式本来就比较大的弹性，所以可以透过不同方式来帮助他们认识信仰。对于精力充沛、好奇心强，而且愿意尝试新事物的青少年来说，团契当中涉及跨文化与宣教拆船的体验活动，往往特别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以下我们就有一些体验的活动，简单分为初步的接触以及近身的认识两个层面，反映青少年人在活动当中所需要投入的深度。初步接触方面呢，就以创意方式增加不同文化的生活体验。这个阶段的目标呢，是帮助青少年人能够增加对于不同文化的第一身接触和体验。我继续以香港为例子，在香港的九龙城区，因为聚居了大量的泰国人以及泰裔的华侨，就被称为小泰国。每逢泰国的新年，在香港的泰国人就会举行在该区进行传统的泼水的仪式，象征在新一年为他人送上祝福，因此呢，又称为泼水节。为了加深青年人对于泰国文化的认识，可以在泼水节当日呢，就带领他们到香港的九龙城区来亲身体验。平日呢，也可以安排他们到这个地区品尝泰国美食，并且呢，尝试联系当地的泰人教会，约定一次的团契，一起参与泰国人教会的主日崇拜，让青年人第一身感受文化和信仰实践上的差异。第二呢，也可以参与宣教青年大会联合聚会。香港差传事工联会定期的举办宣教青年大会，这个大型的营会，堂会可以鼓励青年人一同参与。在营会当中，青年人除了能够认识来自不同堂会的青年信徒以外呢，也能够全面的认识在香港不同宣教机构，了解其中侍奉的对象以及事工的内容。经验显示呢，这些青少年在参与了这一类型的营会以后，普遍能够明显的提升对于宣教差传的兴趣。再来就是以文化、宣教以及难民为主题的桌游。近年青少年很喜欢桌上游戏，一些有创意的弟兄姊妹呢，也特意的为差传以及宣教议题设计了不同的桌游。这些游戏主题与难度各异，适合不同的年龄层，透过游戏能够让参与的人可以认识不同的文化，或者帮助了解一些族群的状况，比如难民。也可以呢，模拟扮演宣教士，明白宣教士的日常挑战，学习为他们祷告。在这里我要总结一下，推动青少年拥抱宣教从来不是单靠活动的，而是一个整全而持续的塑造过程，包括了成年人先被神的宣教心意来点燃，并且以生命影响年轻人。第二就是让年轻人看见宣教不是属灵超人的专利，而是每一个蒙召的人的回应。第三，教会与团契双轨并行，一方面提升整体的差传意识，另外一方面提供青少年人针对性的体验。最后，最核心的一点，不断为工人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年轻的勇士。今天谈到这里，我们下一节课会进入近身认识的层面具体的建议。我是康宁，下次再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成长，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成长，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